曾经在一个广告的看板上呢，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是说着，当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呢，一对父母也诞生了。当时感觉这句话说得真好，所有做了父母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感受吧，那就是做了父母之后，才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父母。这个学问呢，在学生时代啊，学校从来没有教育过我们，出了社会之后呢，也没有如何做父母的补习班，只能够靠我们当了父母之后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琢磨，在碰撞挫败当中来学习。我们所有的经验大概就只有从我们的父母而来，父母怎么教育我们，我们多半呢就继续承袭这个模式下去。那么它是好或是坏呢，就要看个人的成长经验了。说实在的，如果把父母的职分看作是一种专业的话，那么在所有的专业当中呢，要数这个是最难的了，因为它是需要我们用一生不停的、不间断的来学习。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独特的、不同的，相对的呢，教育方式也会不同，适合他家的孩子，不一定适合你的孩子。还有孩子呢，也在不停的成长，不同阶段的孩子呢，也需要父母不同的关注。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预备好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着随时学习、随时成长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身为父母的职分，并且在孩子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呢，学习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在这个专题 CD 当中呢，我就要从孩子生命当中啊，他所有的不同的阶段来谈一谈父母所该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那么当然在这个中间呢，我也会谈到孩子的管教原则、亲子的沟通、品格的塑造等等，这些题目呢都会穿插在各个阶段当中来谈到。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孩子成长当中的阶段。一般来说呢，孩子的成长呢可以分为四个重要的时期。那么在每一个时期呢，父母都要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才能够满足孩子的需要。第一个时期呢，就是从出生到六岁，那么是学前的幼儿阶段。在这个阶段呢，父母要扮演的是一个爱的提供者，以及一个品格的塑造者。第二个阶段呢，是六岁到十二岁儿童的阶段。父母呢，需要成为一个规范者，来帮助孩子呢建立一个规律、自主、独立以及负责任的生活态度。还有呢，就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也开始展现出不同的差异性来。做父母的呢，需要去发掘、去栽培孩子的特质与潜能。第三个时期呢，就是青少年的时期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啊，13岁呢到18岁。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开始寻求更多的自主权，也比较叛逆，对异性呢产生兴趣。父母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多多的同理他们的心情，做他们的朋友，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度过这个混乱的时期。同时呢，也要对这个时期的孩子们的交友状况呢，多加注意跟辅导。第四个时期呢，就是成年离家期啊，就是18岁以上了。父母要学会放手，并且调适自己的心情，来预备孩子的离家。那么我会按照上面所说的这个各个阶段呢，特别是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那每一个阶段呢，我会用两个主题啊，两课的时间呢，和各位来谈一谈这个父母呢，该如何在这个各个阶段当中呢，来扮演好父母的角色。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从出生到六岁之前呢，这个是学前的阶段。那么这个时期呢，是孩子寻求安全感的一个时期，也是孩子呢，建立自我的形象、品格塑造的时期。那么我们都听说过三岁定终身，也就是说呢，孩子在幼儿的时期呢，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品格、他的个性呢，都是在这个时期奠立的。一个孩子如果能够拥有健康的、良好的自我形象，对他的未来发展、人际关系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父母在这个时期必须扮演着爱的提供者以及品格教育训练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做父母的在这个时期需要提供足够的爱和安全感，这样呢，才能在生活当中呢，帮助建立孩子健康的自我形象和品格。那么一般来说呢，如果孩子在幼儿的时期啊，得到足够的爱，他就会有安全感，也会建立起好的自我形象。那么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被忽略，还有不被关爱呢，那么就容易养成那个偏差的性格。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提供幼儿足够的爱和安全感呢？首先就是要花时间陪伴孩子，在他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要适时的给予帮助和关怀。好比来说啊，婴儿哭的时候就代表着他需要你了，可能是饿了，可能是渴了，总之呢，他这个时候需要你去抱他。那么婴儿借着父母的怀抱呢，就得到爱和安全感。那如果在这个时候父母选择忽略孩子的需要，任由他哭，不去理他，那么孩子长大以后的个性呢，也会比较容易啊冷漠一点。那么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他会需要你花时间来陪他玩，听他说话，陪他读书，甚至是陪他看电视。那么有些父母很忙啊，父母双方呢都要上班，那么孩子就交给保姆照顾，或是交给爷爷奶奶来照顾，根本没有时间陪孩子，而且下班以后呢都累死了，哪里有那个精神啊来陪孩子呢？还有的家长呢，在孩子三岁左右就送到寄宿学校去读书了，那么如何陪伴孩子呢？那也可能有的父母要说，那么不上班的全职的家庭主妇就可以有很多时间来陪伴孩子咯。其实也未必，因为陪伴孩子呢是重质不重量，你只要每天能够拨出一些时间专心的来陪他，不被其他的事情打扰，好像做家事啦，或者是煮饭呢，这些事情，那么孩子就会感到被注意和被爱。那么相反的，就算你天天都和孩子在一起，却从来不专心的来陪他，总是忙这个忙那个，他也会觉得你没有陪他的。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人在啊，其实心不在。我还记得我的老三小的时候呢，他就抱怨过啊，我从来都不陪他的。我很惊讶地说，怎么会呢？我天天都在家诶。结果啊，这个孩子说，我虽然在家，但是却从来没有陪他玩，都在看书、看报、做家事。所以就算我们在家，也不能够保证我们给孩子足够的注意力。陪孩子的时间其实不必很长，也许5分钟、10分钟就够了，但是需要我们很专心的、完全的啊，没有残缺的注意力。你的眼睛呢要看着他，脑袋不要想其他的事，不要想工作，不要想家事，全部都要暂时的放下，专心的在他一个人身上，让他感觉到他是父母眼中最重要的人，那么他毫无疑问的就会觉得自己被爱。其实如果你不给他这样专注的时间呢，他就会不停地来吵你，甚至捣蛋，来引起你的注意，你反而呢更不得安宁。但是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给他一段时间的专注呢，他就会得到满足，不会再来吵你了。再来呢，除了啊我们要花时间陪伴孩子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有肢体的接触。因为这个时期的幼儿呢，很需要父母的拥抱和亲吻，你不时的抱抱孩子，亲亲他们的小脸，传递出爱的讯息。他小的时候你不这样做，等他长大了，他可是不让你这么做了。肢体的接触呢，也是一种爱的语言。第三呢，就是要交谈，我们需要和孩子交谈，透过谈话，我们呢，传递我们的爱。不过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说话有的时候呢，并没有传递爱，没有建设性，反而具有杀伤力，造成了孩子的伤害。为什么我们的表达会造成孩子的伤害呢？我们是爱孩子的，绝对不会想要故意的去伤害孩子，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爱孩子，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伤害了孩子。那么我们称之为爱的伤害。这个爱的伤害呢，顾名思义啊，是来自父母家人，那些爱你的人。 为什么爱会产生伤害呢？因为爱的深，期望也越大，要求呢也就越严格，责备呢自然也就越迫切，甚至呢苛刻。父母对于孩子呢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对于所爱的人，我们几乎希望他是完美的。事实上，世界上哪有人是完美的呢？就是因为没有，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却抱着一个错误的观念跟要求，那么自然我们得到的就是失望，是挫折。而这种挫折如果没有好好的疏导，就会造成心理的伤害。那么通常我们这种爱的伤害呢，是透过我们的说话表现出来的。我曾经在一本古老的书中看到一句话，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我初看到的时候觉得真是莫名其妙了。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呢？明明就是儿女惹父母的气嘛，什么意思呢？那么等我仔细的看了之后呢，我才明白原来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激怒他们，不要使他们痛苦。也就是说呢，不要因为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呢，而使他们受伤，甚至呢，使他们丧失了勇气，不敢再尝试。的确，父母在处理儿女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并没有智慧。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说话，有的时候呢，并不鼓励跟安慰人。特别是当你忙碌的时候，如果再遇上儿女的不听话，很可能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那么一连串不适合的话呢，就会脱口而出，好像是批评的话，或者是讽刺等等。我们最常说的呢，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有的时候呢，孩子不小心打翻了东西，或者是打破了碗，那么这句话呢，脱口而出，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一点事都做不好，孩子们自然就会不高兴了。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教小孩数学，越教就越生气忍不住呢，一脚就踹过去，那外带嘴巴里还要骂，你这个垃圾。真的很奇怪数学跟垃圾不知道有什么关联但是以后呢，他的孩子只要一看到爸爸生气，就会先说，对不起爸爸，我是个垃圾。我的朋友非常的难过，他是故意要让孩子这样吗？不，难道他不爱他的孩子吗？当然不是。但是结果他导致孩子怎么样呢？没有志气，没有勇气，甚至呢放弃了再尝试。其实他是爱孩子的，但是却因为我们的期望，用我们的言语呢伤害到孩子，这就是爱的伤害。那么我们是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言语来伤害我们的孩子呢？就是批评、比较、嫌弃、打骂、外加恐吓。我们中国人最不喜欢夸奖孩子了，我们总觉得呢，这样会让孩子变得骄傲，总得打压打压，让他谦虚点。而且我们也比较相信激将法，专挑不好的说，那么这样呢，也许可以激起孩子的上进心。事实上我们的批评，我们的这个打击不但不会激起孩子的上进心，还会使孩子呢没有面子，他们的自尊心呢受到严重的伤害。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很笨，很不行，他只会往我们所骂的方向去发展。还有父母就是喜欢比较，谁谁谁都比你好，你比不上这个人，比不上那个人，这些呢都会伤害孩子。中国人还相信棒下出孝子，他们觉得呢孩子是需要管教的，但是这种管教呢，有的时候是合理的，有的时候是不合理的。因为有的时候呢，是因为父母的情绪不好，使我们着急池鱼之殃。那么我有个朋友他也会打孩子。那么当孩子小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就问他这个孩子你怕不怕爸爸呀？他迟疑了一下说怕，不过等我长大了我就不怕了。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现在他比我大呀，我打不过他，等我长大了看他还敢不敢打我。这个就是孩子的心声呢。当父母透过打骂孩子的时候呢，孩子感受到的，我们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在气头上的打骂呢，往往会过分，说出不该说的话，以及下手过重。但是孩子不该管教吗？当然要管。问题是，管教是不是就代表着打骂呢？除了打和骂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来管教孩子呢？ 那么这些呢，我们以后会在第三课当中呢特别的来谈到。那么除了打骂孩子呢，我们还会恐吓孩子。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恐吓过孩子啊。那么通常我们最常说的恐吓语句啊有三个。第一，就是再哭就把你丢掉；第二，再不听话就叫警察来抓你；第三，你不乖我不喜欢你了。啊，父母好像最喜欢玩的把戏呢，就是用恐吓的来逼我们的孩子听话。其实这些恐吓语句啊，都会造成孩子的没有安全感及创伤，会让孩子感觉到不安，随时担心会不会失去父母啦，也很容易怀疑父母对自己的爱。虽然他们可能会因为你的恐吓呢啊暂时而听话，不过呢也会让孩子的个性呢变成容易恐慌、害怕、缺少安全感。那么这些因为嫌弃、批评、比较、打骂造成的伤害，有的时候呢这些伤害呢在孩子的身上呢我们并不自知，但是往往他对孩子的心理跟行为呢都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因为他直接或者间接的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哎呀，我们是很差劲的，是没用的，是愚笨的，是毫无价值的。你说当一个人常常接受到别人对他发出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还会对自己有良好的评价吗？当然不会。孩子的自我的形象一定会非常的差，那么行为的模式呢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将来造成孩子日后的自卑、紧张、不好相处的个性。那么这种爱的伤害呢，因为多半是来自家庭跟父母，所以呢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在管教孩子之前呢，父母需要先自律，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说出这样负面伤害孩子的话语，免得孩子呢自尊心受到创伤。那么家是我们建立自我的形象、自我评价的地方，如果他在这方面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对自我的观念也会产生错误的反应，那么日后我们在社会上与人相处上呢都会出现问题，甚至呢生理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疾病，好像高血压啦，或者是忧虑症等这些慢性病。所以做父母的，如果想要培养出孩子的良好的自我形象，必须要注意，我们要少批评、少比较、少嫌弃、少打骂，反而要建立起他们的价值感和自信心。孩子的价值感和自信心怎么样建立呢？我们必须要用赞美来代替嫌弃，我们要多看孩子的优点，多多鼓励和赞美。嫌弃与批评呢，是不会让孩子成长进步的，因为每一个批评都对孩子的自我形象是一个打击，而每一个赞美呢，建立孩子内心自信的感觉。有人说，一次的批评必须要用100个赞美才能补偿的过来。不过我们要注意啊，父母的赞美必须是真有其事，你必须要说实话，不能够随便的乱赞美。比如说孩子明明不漂亮，却要说她好美哦，孩子一听就知道你说谎，以后你的赞美他也就不会相信了。让我们学习呢，多鼓励，多赞美，减少批评，来保护孩子的自尊。第二个呢，就是用肯定来代替批评。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和演讲口才艺术家，叫做卡内基。他小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小男孩。他9岁的时候呢，父亲再婚。那么在新婚之夜呢，他父亲向新婚妻子介绍卡内基的时候说，他说希望你注意这个全城啊最坏的男孩子，他实在是令我头痛，说不定明天早上啊他会拿石头来砸你呢，或是做出什么其他的坏事。出乎卡内基预料的是，这个继母呢微笑地走到卡内基的面前，拖着他的头注视着他，接着告诉丈夫说，你错了，他不是全城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只是还没有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这个话一说出来啊，卡内基的眼泪不听使唤地滚滚而下。就因为这一句话，建立了卡内基和继母之间深厚的感情，也因为这一句话成就了他励志向上的动力， 也更因为这一句话，让他日后帮助千千万万的人一同走上了成功之路。一句肯定的话可以带来相当大的力量，帮助我们的孩子朝向正面的路。好，第三就是用接纳来代替比较。接纳什么呢？接纳我们的孩子呢，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呢，也要尊重孩子的差异性。啊，父母都是爱比较的，孩子的成功呢，就是自己的成功。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比不上别人，那么就是自己的失败。其实比较带给孩子呢，很大的压力。他就是他自己，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总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科学家。那么孩子呢，不是要跟别人比的，他就是他。当你接纳孩子的本相的时候呢，孩子才会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够对自己呢有着健康的观念。1983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纳提出了一个多元的智能理论，就是传统上呢，学校一直呢都只强调学生在课业上，特别是主科方面的发展，也就是我们的语文能力，还有这个逻辑数理的这个能力。但是呢，这两样呢，并不是人类智能的全部，还有其他的智能，好像是空间的智力、音乐的能力、运动的能力、人际关系的能力、自我分析的能力、自然科学的能力，还有呢，就是创造力。那么不同的人呢，会有不同的智能组合。好像来说呢，建筑师跟雕塑家的空间感就会比较强，运动员和芭蕾舞员的体力，他们的肢体呢能力比较强。公关呢，就是人际关系比较强。那么根据加纳的理论呢，我们必须要注意，每一个孩子呢，只会在某一两方面的智能呢特别的突出。所以当你的孩子学业比不上别人的时候，你也不必紧张啊，因为他只是没有语文跟数理方面的特质而已，他可能在音乐上或者是运动方面呢有非常好的能力。所以呢，与其责备孩子在课业上达不到父母的期望啊，拿孩子来和别人比较，不如接纳他的特质，让孩子的特殊才能呢能够得以发挥。那假如父母懂得用心来观察幼儿，就能够找出他具有特殊优势的表现，那么并且能够让孩子顺势发展的话呢，相信就可以创造孩子的一番天地。第四，要尊重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时候中国的父母不懂得尊重孩子，我们总觉得呢，孩子啊是我们的附属品，而且孩子小懂什么呢？所以小至穿衣吃饭，大到求学工作，都由父母决定。那么有一会儿我的女儿上学啊，大热天她一定要穿一件毛衣上学，夏天呢我就不准她，我说了一大堆的道理，结果她回我一句话，她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知道冷或者是热，我自己会决定，为什么我的身体我不能够自己决定穿什么？那么我仔细想想也对，如果她到了十几岁还不能够自己决定穿什么，那么将来我还指望她为自己负什么其他的责任呢？况且如果他坚持要穿，那么热一热他也好，以后他就不会再这么要求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学习啊，尊重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我们尊重孩子的时候呢，孩子就会感觉到自我的价值，也会为他们健康的自我形象呢打下良好的基础。因为我们尊重他，就代表我们相信他。第五呢，就是做父母的要降低标准，不必事事求完美，不要做不合理的要求。做父母的千万不要强迫孩子按照我们的理想跟计划来走他们的人生路，同时呢，也不要要求孩子达不到的事情，好像孩子只有80分的能力，但是我们却要他达到100分，结果呢，双方都会痛苦。那么有的时候父母可能很不情愿地承认啊，自己的孩子并不是天才，只是平凡，但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要求对方啊，只会让双方都挫折。我的儿子呢，有一次就跟我说，妈妈，你不会了解我的，因为你是成绩很好的学生，而我不是，因为我经常要求他要更好，因为我知道他可以，可是这个带给他很大的痛苦，他觉得他自己永远也达不到我的要求，也认为自己是没用的。 那么直到我降低自己的标准，接纳他的个性，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喜欢的领域当中找到自信。我们家老大老二的奖励标准是不同的，老大要是考到80分就有奖了，老二一定要90分以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程度、能力、个性是不一样的。哥哥不需要和妹妹比较，他要比较的是和他自己。只要他比上一次进步呢，我就奖励他。做父母的要学习啊，我们要看的不是成绩，而是他们读书做事的态度是不是认真。只要尽力了，就算成绩不理想，也要鼓励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亲子之间呢，一定要有适当的沟通啊。这个适当的沟通呢，就是我们不可以有高压政策，我们不要口出恶言，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些批评啊、嫌弃、比较的话要少说出口。那我们要说什么呢？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多肯定、多赞美。同时呢，我们要尽量说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论断。那么这个沟通的技巧呢，我们会详细的在第五课当中来谈到。好，我们复习一下这堂课的重点啊。我们孩子呢是不停的在成长，不同的阶段需要父母不断的来学习调整自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孩子的成长阶段呢，可以分为幼儿期0到6岁，儿童时期6到12岁，青春期13到18岁，成年期18岁以上。那么我们今天谈到的呢是幼儿期。幼儿期需要父母给予足够的爱的关怀，以便建立起安全感，还有健全的人格。父母需要在这个时期呢给予足够的爱和关怀，并且要花时间陪伴，那么并且是专心一意的陪伴，要有肢体的接触，如拥抱、亲吻等等，还要有正面鼓励性的沟通，避免批评、比较、嫌弃、不合理的打骂，还有恐吓给孩子带来的爱的伤害。相反的呢，要用赞美、肯定、鼓励、接纳、尊重以及合理的要求来对待孩子，并且发掘出孩子的特质，这样我们的孩子呢就会拥有良好的自我形象。良好的自我形象呢是在幼年生活当中形成的，以后就很难有改变。而自我形象对于我们日后的成功和快乐占有很大的决定性。好，下一课呢，我想和听众朋友呢谈一谈孩子的品格教育。既然3岁定终身，那么在幼儿时期我们就必须要建立起孩子的良好品格。孩子的品格如何建立呢？又有哪些品格是需要我们建立的呢？我们都会在下一课谈到。